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全球鹰无人机首度驻防日本，而安插木马，中资风电厂在德州受阻，以色列奇高一着，哈马斯损失惨重。美国能源部长称，各地油站星期日晚全部恢复正常。大陆天气异常，九级龙卷风横扫武汉。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海军的 MQ-4C 海神无人侦察机和美国空军的 RQ-4 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机今年夏天将临时部署到日本，加强美日的地区情报监视侦察活动能力，以应对中共日益频繁的海上威胁带来的日本周围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日本防卫省表示，这些原本驻防在关岛基地的无人机将于五月下半个月抵达日本，而去年一月新部署在关岛的 MQ-4C 无人机能力和 RQ-4 类似，但专门用于海上监视。日本方面表示，这次部署将表明美国对日本防务的承诺，并且鉴于周边国家日益活跃的海上活动，通过加强对日本周边海上监视能力将有利于日本的安全。近来日本多次谴责中共2021年2月1号实施的中国海警法不符合国际法，它的适用海域和海警的武器使用权限都很模糊。中国海警局船只在尖角诸岛附近行动，并驶入日本领海造成威胁。美国空军第五航空军发言人亚伦西亚上尉 Andrea Valencia 亦证实日方消息，指出在台风季节下关东地区的天气更加有利，因此 RQ-4 无人机将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部署到日本横田空军基地。亚伦西亚强调，此举确保美日双方在自由开放、挑战日益增加的印太地区能够共同进行持续的侦察行动。该侦察机制造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 Northrop Grumman 的资料显示， RQ-4 全球鹰可以在6万英尺的高空飞行，侦察半径超过340英里。美国军方媒体《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 报道，全球鹰确切侦察范围是保密的，但在朝鲜非军事区附近飞行的全球鹰侦察机侦察范围可达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另外，格鲁曼公司制造的 MQ-4C 海神侦察机可以探测、跟踪、分类和识别海上的船只，并可以在空中停留超过24小时。一家中资公司准备在美国德萨斯州兴建风电场遇到阻力，这个在美国军事基地附近的项目被认为是中共的特洛伊木马。该州议员正在努力通过立法阻止这个项目，以防止中共威胁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美国之音5月15号报道，2015年一家名为 GH 美国能源GH America Energy 的公司在德萨斯州瓦尔弗德县 Valverde County 购买了14万英镑左右的土地，打算建设一家蓝山风电场。但这个项目从宣布开始就饱受争议，因为距离美国卢夫林空军基地 Loughlin Air Force Base 不足70英里，而这里却是美国最大的飞行员训练基地。GH 美国能源具有中共军方背景，是中国上市公司广卫能源的子公司，而该公司的老板是人称新疆首富的孙广顺，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在中共军队服役近10年，退伍后经商，并担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等职务。德萨斯州参议员当拿坎贝尔 Donna Campbell 是反对蓝山风电场项目的领导者之一。他说，当你深入观察这个项目时，就会觉得它更似是特洛伊木马。该项目打算建造700英尺高的风力涡轮机，比正常的风力涡轮机高出200-300英尺。此外，还计划在风电场附近修建10000英尺的跑道。但可疑的是，这个风电项目选择的地点是一个不怎样有风的地方。2020年7月， 德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约翰科宁 John Cornyn 和泰克告鲁兹 Ted Cruz 以及时任众议员威尔克德 Will Hurt 联名致信当时的财政部长姆努钦 Stephen Mnuchin 对南山风电场项目提出了类似担忧。他们指出卢夫林空军基地是美国的世界级空军飞行员训练场，其中很多人是未来的 F-35 和 B-21 飞行员，一个和中共有关系的项目如此接近飞行员训练地区，会威胁到美国的竞争优势和国家安全。另外对南山风电场的另一个担忧是基础设施的安全，一旦南山风电场建成，将连结德州电网，那是美国三大电网之一，中共有机会接触到美国重要电网的科技、数据和软硬件，将给中共黑客对美国电网发动网络攻击提供机会。由于负责审查外国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联邦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在2020年为南山风电场项目亮起了绿灯，德萨斯州的立法者们决定从州一级层面上阻止这个项目。当拿坎贝尔参议员提出了孤星基础设施保护法案 Lone Star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ct， 禁止中共、俄罗斯、伊朗、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公司涉足德州的关键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不允许这些外国公司投资或参与建造德州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允许他们收购当地的关键基础设施企业，亦不允许这些公司的项目连接上该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等。这项法案4月份在德萨斯州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目前正在州众议院接受审议。坎贝尔亦呼吁其他州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看看自己州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据耶路撒冷邮报星期六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日晚间发布了一段动画视频，提供了哈马斯被称为地铁的地下隧道网络的内部情况。星期四晚间，以色列空军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大规模攻击中摧毁了该地下隧道网络。这一次以巴冲突，以色列展示出四个经典高级战术，一个是铁穹反火箭系统，无论是射程几公里的土火箭，还是射程200公里的高档货重型火箭，无论是单发射击还是饱和打击，都能够保持 90% 的拦截精度。第二个是以色列空军和无人机打火箭炮的能力，72小时摧毁哈马斯600个军事目标。第三个就是以色列对数十名哈马斯指挥官的定点清除，让外界印象深刻。第四个发生在5月14号，以色列的战术奇高一着，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凌晨，以色列军队突然对外宣布，以色列地面部队正在向加沙地带发动进攻，而以方坦克炮亦确实开始炮击加沙地区的哈马斯目标。以色列还表示，超过9000名以色列预备役已经被动员起来，将会参加战斗，所有迹象都指向以色列军队要大举进攻加沙地区，并收拾和摧毁哈马斯的火箭炮等等军事目标。所有以色列媒体亦都配合发出警报。在以方营造的这种声势下，大批哈马斯人员将大批火箭弹和火箭炮全部收藏入地道当中，躲避以色列地面部队的打击。自从2009年以色列大规模进攻加沙之后，哈马斯开始大量挖掘通往以色列的地道，在加沙地区就挖掘了几十条地道，并相互连接起来。这些地道隐藏着哈马斯的火箭弹制造场、装备维修场所、火箭弹发射场、指挥和控制中心等等。地道配有电力、通讯设备和通风系统。以色列通过监测地下震动的地震传感器来发现和定位哈马斯地道。在哈马斯隐藏入地道之后，媒体报道以色列突然出动160架战机对加沙地区的地道进行了40分钟高强度轰炸， 钻地弹、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一共450枚炸弹炸垮了加沙地区大批地道。有消息称，在地道里面隐藏的哈马斯士兵和火箭弹以及其他武器损失惨重，大量地道垮塌。现在还不确定哈马斯死亡人数，多少火箭炮和炸药被压垮在地道里面。但是在5月14号夜间，加沙的哈马斯基本没有任何还击的动作，而以色列军方讲的大规模地面进击亦根本没有发生。有评论分析，如果哈马斯武装都分布隐藏在居民区，以军很难动手，还要作个通知附近居民，那是以军使用战术将哈马斯武装和火箭部队押入地道全部消灭。有网友形容是耗子洞里刑麻雷子。由于网络攻击，全美最大的输油管道被迫关闭，造成近日全美多个油站出现供油短缺。不过随着输油管在5月12号恢复供给，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美国能源部长珍妮花格兰霍尔姆 Jennifer Granholm 5月14号表示，受影响的油站有望在16号晚上之前恢复正常服务。格兰霍尔姆表示，受网络攻击之后，13号晚上情况比较严重，14号晚各油站的停运量比最严重时下降了约 12%， 并且每小时约200个油站正在恢复正常。因此在接下来的几日中，各地油站将全面恢复正常供给。根据 CNN 报道，殖民地管道公司 Colonial Pipeline 在它的官方推文中称，15号输油管线已经恢复正常营运，该公司有5500英里的石油输送管道，目前正以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向各地输送燃油。5月7号网络黑客封锁了殖民地管道公司的电脑系统，并索要相当于$500,000的比特币赎金。当时黑客并没有控制输油管道的运行，不过该公司为防止恶意软件可能继续袭击工业生产的控制系统，紧急关闭了系统。加兰霍尔姆在回应这次事件时说，这不但暴露了美国基础设施中网络安全的脆弱性，亦提醒公众有关个人电脑的安全性，网络攻击到处都在发生。他说，网络罪犯已经发展到云端和网络连接带来的犯罪，所以我们要好小心。他还说，拜登这个礼拜已经签署了一份有关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能源部和其他机构正在努力保护关键基础设施。5月14号晚间20时39分，湖北省武汉蔡甸区、丙山片区、武汉经开区、军山片区突发九级龙卷风袭击，风速可达每秒 23.9 米。官方统计，截至15号4时30分，最少造成6人死亡、218人受伤，倒塌民房27户85间，损坏民房130户400间，塌式起重机两座，临时工棚8000平方米。大陆的微博涌入不少网民热议，说黑暗的龙卷风杀伤力太大了，难过今年武汉极端反常天气太多了，大家都要做好准备，保护好自己啊。以前真是以为龙卷风离我们这边很遥远的事，没想到最近苏州、武汉都遇上了。另外在15号，湖南岳阳等多地出现大风、冰雹、暴雨天气，洞庭湖区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岳阳县中州、麻塘等乡镇15号晚风力达 EF1 级龙卷风2级，就是12级。贵州则自5月以来连续13日落冰雹，为历史同期少见。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